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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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又可以一起在空中来认识我们的主，同时借着我们读经祷告来敬拜他。今天的媒体有一些被称作狗仔队的追逐名人的生活点滴，就是把他们的私事放大，添油加酱，弄得许多名人真是苦不堪言。所以人不需要出名，但是人需要认识神，人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然这活着也没有什么乐趣。最近呢，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运用一套特别的演算方法，能够对网络做出地毯式的搜索，并且列出谁是最负盛名的人物。您说是谁呢？可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英国总统，也不是那些恐怖分子的首领，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竟然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对于有没有成名，是不是扬名立万，他一点不在意。虽然跟他有关系的消息是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传遍了加利利，而且呢，因为他医病、传道、赶鬼，并且大有能力，他的名声啊，早就是已经很出名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不追求成名，凡是主耶稣所到之处，群众总是蜂拥而至，而主所行的神迹使他们趋之若鹜。但是人们起来要逼他做王的时候，他却退到旷野去。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6节告诉我们，当人们逼他做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退到山上去，去祷告去了。主耶稣所做的、所行的，完全听从天父的旨意。所以在圣经里总是提到我们的主是全心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和天父所定的时候。在腓立比书很出名的经句2章的第8节说，我们的主耶稣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既然我们的主他不把成名当作人生的目标，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成为神的儿子。今天我们也要，我们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谦卑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效法主的死，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是甘心乐意的为着我们的罪，他将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告诉我们，人生的归宿有三个非常伟大的真理，这个在约翰福音11章的25到26节，主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耶稣说出了我们人生归宿的三个伟大的真理。第一，死亡不是人存活的终点，肉体总有一天会朽坏，但是灵魂却是永远存活。因此人生在世是受到装备和训练的一个过程，这都是为着要预备我们要到那更重要的地方去。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若是与神隔离，继续生存，却得不到创造主的光明与慈爱，这是最悲哀的事。第三点，主耶稣说，他已经胜过死亡，他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与坟墓。所以主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住，死亡不过是开始另一种生命的状态，并不是好像普通人所说的， 而人死如灯灭，不是的，我们是完全的进入到一个更丰盛、更完全、更荣耀的神的生命里。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因此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并不是要扬名立万，乃是要将自己准备好进到永生的国度里。好，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呢，是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11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来学习我们的基督如何的谦卑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名声与谦卑。圣经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谈到了教会应当有同一个心志，同时他也谈到了能够同心的有几种的拦阻。他提到结党，提到贪图虚浮的荣耀，使徒也提到存心谦卑。存心谦卑就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相信这一间充满了喜乐的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同心的拦阻，像结党、虚荣。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一个贪图虚浮荣耀的结果会叫我们失去公正的心。一个贪图虚浮的人，对于真理的观察，他也绝对会失去那个公正的判断力。使徒也提到了骄傲和自私，骄傲的人一定看自己比别人强，因而生出轻看别人的心。所以使徒说，我们应当看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啊，免得我们的骄傲使我们不懂得如何的去尊重别人，因而难以与别人相处。所以骄傲是合一生活中的阻碍。因此使徒就鼓励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一顾别人的事，单顾自己的事就是自私。一个自私的人总是会忽略自己该有的爱心本分，这样可以顾到别人，顾别人的事，使肢体之间免于孤独无援。肢体之间若是真的能够彼此相顾，那么我们就有力量来抵挡魔鬼了。今天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那是因为我们跟别人合作的缘故。在灵性上也是一样，在灵性上我们若是要站立得住，也需要跟别的肢体互相合作。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并没有使任何一个肢体可以做所有肢体的工作，神是让我们从别的肢体身上有所得着，来补满我们所缺乏的。这样我们个人都有机会来运用主的恩赐，互相顾念，彼此扶助，就可以从中学习谦卑，学习体恤别人，安慰别人。这样在互相帮助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发现别人的长处，也一定会发现自己的欠缺，因而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缺欠，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总之，结党虚荣、骄傲自私，这是合一生活的拦阻。这些个东西绝对不是从基督来的，是从亚当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体贴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要体贴的是新生命的要求，这样才能够一方面高举基督，同时呢，与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过着和睦合一的生活。相信我们都清楚的知道，所有的恩惠都是来自于神，包括了名声，就是我们常说的名气。这个名声啊，是神所赐。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大有名的人，只是他们的名声是神所赐。在他们还是默默无名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或者说我必使你得大名。我必叫你的名为大，这个人是亚伯拉罕，他成了万国有信心之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立过什么非常的功，但是他的大名是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在创世纪12章一开始第二节，我们的主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看，他还没有走一步，神就把大名先赐给他。虽然大名是神为他预备的，要赐给他的，但是亚伯拉罕这一生，他顺服神，所到之处逐坛献祭，高举神的名，并且他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确实在凡事上都是依靠神，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财力、自己的智慧，他走到哪里就逐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得享大名，成了万国有信心之人的始祖，那当然是因为神赐给他大名。但是他也用谦卑、顺服、敬拜来回应神，所以他的大名不是浪得虚名。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这个人就是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第9节，我们的神说，我必使你得大名。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想大卫在旷野牧养他父亲的那几只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从神得大名。虽然大卫是王，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君王，他们的丰功伟业不见得比大卫差，但是谁能够比大卫为君王这个名气更响亮呢？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只是一切有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赶上主耶稣的名，他超过了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当我们的神赐给主耶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的时候，却是这个世界说要除掉他的时候。除掉他，除掉他， 钉他十字架，但是因为是出于神的意思，所以在神的保守之下，没有人能够除掉耶稣的名。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不管他们得了多大的名，其实他们是因为主耶稣才出名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们这二位能够出名，也是因为是主耶稣肉身的先祖，因着主的大名而得名。如果今天我们愿意得着美名，那就必须在主的名里有份。这个世界上的名声啊，属地的名气啊，一点都不要紧，神家的美名才是重要的，才是可羡慕的。我们千万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虚荣虚名，我们要重视在永世里的美名。为着这个永世的美名啊，今天我们应当要小心努力来行公义。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这节经文，使徒提到的美名，这个美名不是只因为属世的地位、财富而有的名声，而是由于他在待人、行事、说话上都是真诚的，得到人的尊敬。他尊敬别人，别人也尊敬他。所以圣经说，一切可以使别人敬重、使人敬佩的事，我们就要去思念，就要去做。圣经也提到公义、清洁、可爱。公义是表明神的公义，神喜欢公义。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对人是不是公义啊？圣经要我们思念公义，也要求我们清洁。这个清洁就是没有沾染罪恶，不含罪恶的成分。就像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要在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这种榜样是令人爱慕的，这种生活见证是令人羡慕，而且使人觉得真是十分的可爱。所以这些事情，这些个美德，我们常常去思念，去计算一下，去思考一下。我们若能够多思念这些属灵的事，就会少一点思念这些属地的事，免得将自己陷在痛苦和忧虑之中。我们要多思念属天的品德，思念神，思念神所喜欢我们所做的事，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喜乐。因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会有所成就。所以每当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新的领悟，有新的亮光，我们的心里一定会有那说不出来的喜乐。听众朋友，只有我们心里的圣灵喜乐了，我们的神高兴了，我们才会高兴。神若是忧愁，圣灵若是担忧，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圣经说，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个称赞当然不是自己称赞自己，这是别人称赞我们，只是我们都应该要留心称赞我们的原因，带着谦卑的心继续努力，因为人的称赞还是远远不及神的称赞。如果我们的心里像基督耶稣的心这样柔和，我们就会赦免别人。像主耶稣，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医好这么多人的病，但是那个城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他们仍然不相信我们的主。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此就生气恼怒，反而流露出他的美丽。他是那样的安息、柔和、谦卑的心，并且他还呼召罪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一个柔和的心，这是一个赦免的心。他从来不会将一个无罪的人当作有罪，他也不会将一个有罪的人当作无罪。但是神有赦免人的恩典，他有救人的心， 他以父的事为念，他说，我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他从来没有越过神的命令，做自己要做的事，使自己欢喜。我们的主耶稣一心是求父的喜悦，不求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救主，他一心所求的就是父的旨意能够成就。那么对于软弱的我们呢？我们都是极软弱的人，像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我们的主事先就已经提醒他了，并且主说还为他祷告，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当主复活之后，他多次的向门徒显现，为的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并且一再的提到彼得。我们的主就怕彼得责备自己，责备的太重了，以至于失去了盼望。主是体贴软弱的人，我听过不少人责备彼得，但是我们的主好像没有责备他哦。主耶稣复活之后，只是叫彼得来见他，却没有责备彼得，因为主知道彼得已经后悔了，已经十分的自责了。神体贴彼得，神也体贴我们，愿我们在爱心里能够互相安慰，在灵里多有交通，我们的心中充满的是神的慈悲怜悯。只要今生行在神的旨意中，将来我们回到天家，进到天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是认识我们的。我们只要今生是尽力的帮助别人，神今天就会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 这是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这首诗歌曲名为《风云》。
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从前有一位热心行善的老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身边总不忘带着一小瓶油。如果他走过一扇门，门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来，他就倒一些油在脚链上。如果他遇到一扇难开的门，他就多涂一些油在门栓上。他到处帮忙做着加油的工作，一个小小的举动却使许多人得着便利，也让环境中减少了许多难听的声音。
如果我们能像这个带油的老人，将上帝的丰富与恩典带给周围的人，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得着祝福，这个世代将变得更美更善。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不少基督徒父母并不看重儿女的信仰，反而认为学业至上，长大后再上教会也行。殊不知，错过了培育孩子价值观的时期，就难以期待孩子成年后会信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眺望基督徒父母爱你的心，使他们切求智慧来培育孩子的属灵生命，不断引领孩子认识你、经历你。愿基督徒家庭都为你建造合神心意的下一代，使代代都蒙你的恩福，活出荣耀喜乐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祷告，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愿神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